喂，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主，我们今天继续的透过这个网络跟大家在主日的时候，我们同心的来去敬拜。谢谢 Lucy 姐妹带领我们用诗歌，我们一同的来敬拜我们的神最近在我们主学的时候跟大家弟兄姐妹来讨论有关三位一体这样的一个的话题。这是基督教信仰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观念，但是也是一个非常难说的清楚的一个的话题。因为我们人有限的头脑，我们实在不容易不能够透过我们的头脑理性能够去了解这一位独一的真神怎么可能又是三位又是一体所以在这个的讨论的过程的里面，我们就讨论到谈到神的属性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当我们讲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神的时候，我们需要把神的属性来交代清楚。怎么样才被称为神呢？他有什么特别的属性让我们可以来相信他，来敬拜他，他是我们的敬拜的对象呢？不过很多人以为这些都是神学的话题，是很抽象的，是与我们每天的生活好像是没有办法能够有太多的直接的关系。所以很多时候当讲到神的属性这些话题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有这样一个观念信徒们也是有这样的观念，就是这些话题留给那些读神学的去讨论，或是说留给传道人去做研究我们一般的信徒我们就讲讲生活里面的一些的需要，就比较有用的比较实际的一些的话题就好了。好像这些是与我们没有太多的切身的关系，总是觉得这个的神学的理论这些神的属性都是非常难明白的，非常抽象。其实并不是如此，圣经并不多，并没有很多用很抽象的一些的词句来形容神讲到神的时候，更多是讲到神与人的个关系，是讲到人神与人在日常生活的当中的一种的交往。从那些的交往的里面，圣经告诉我们神是怎样的一位的神。所以来谈论到神的属性的时候，并不一定是讲那些抽象的一些的语言，一些讲不明白的哲学的话题。如果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来去看神的属性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更多是与我们生活，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一些的表达，一些的形容。所以今天我希望透过一篇的诗篇跟大家来探讨神的三个非常重要的属性，就是神的无所不知，神的无所不能，神的无所不在。当我们讲到神是全知全能存在的一位的神的时候，可能我们脑海中想到都是那些的很难明白的语言的词句，但是并不是如此。今天想跟大家来探讨的是在我们旧约的诗篇，诗篇139篇。诗篇139篇可以说是对神这三方面的属性有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的表达，一个的形容。让我们透过诗人对神的认识，对他的经历，让我们来去探讨究竟神这些的属性 如何帮助我们更好的来认识神，以致到我们可以更好的来跟随他。让我们先来看刚才露西姐妹已经带我们看过的读过的这一篇的诗篇139篇。那诗篇139篇呢，可以怎么样来分呢？就是它的分段是挺清楚的。好，如果你的圣经有替你分的段，可能你一眼就看见了。如果没有的话，我很快的就稍微跟你说一下，究竟这一篇的诗篇如何来讲到神的无所不知啊，无所不在，无所不能这些的属性啊。第一节到第六节是讲到神的无所不知，从第七节到十二节呢是讲到神的无所不在，从十三节到十八节讲到神的无所不能，他的全能。然后十九到二十二节啊，是讲到神的哪一个的公义的面啊，二十三、二十四是诗人对神的认识做出一个回应啊。我很快再讲一次哈，一到六节是讲神的无所不知，七到十二节是讲到神的无所不在，十三到十八节是讲到神的无所不能，他的全能。十九到二十二讲到神是一位公义的神，二十三二十四是诗人认识了神之后向神做出的祷告作为一个的回应。所以这一篇诗篇诗是非常工整的，在把神的属性摆在我们面前。那刚才已经读了，那我就不重复再读了，但是我在讲的过程里面请大家也继续的看着。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诗人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向神发出这样的一个的赞叹，他说：耶和华啊，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那如果大家留意接下来他讲的形容对神的认识，都是讲到原来神都认识他，都知道他啊。他用鉴察，用 exam， 他来神你在哪里，很小心的来观察，来了解，来认识我啊。诗人觉得神是在哪里不是说没有留意他，是非常 pay attention 的来去观察他，来鉴察我。他说他的形容，他说我坐下，我起来啊，我行路，第三节我躺卧，讲的是什么？讲他是他的生活的每一个的层面啊，坐下起来行路躺卧，就表达在他的生活的每一个的层面，神都知道，神都晓得啊。而且是他说你都晓得，你都细察，你都会很用心的来去留意看到我。然后他的形容，他是第二节，他说我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啊，意念就是他的思想，他想的东西啊，他的想法。然后他说你也知道我的所行，所以神不单只知道我们想什么，他也知道我们里面所想的东西引申出来的那个行为会是什么。这是诗人用他的语言来表达神对他的认识在哪一种的深入。讲到认识这个词啊，如果英文圣经哈、啊，这六节圣经里面一直是用哈、啊、you know me 哈、啊，是神你知道我，你认识我。认识在希伯来文里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的表达，它不是头脑的知道， 认识是一种的关系，是一种非常亲密的一种的关系。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离开了伊甸园第四章他就讲到亚当夏娃与亚当与夏娃同房同房这一个的用词亚当就是这个的认识这个字同一个的字是表达一份非常非常亲密的关系的一种的形容。所以神对我们的认识不是停留知道我们什么知道我所想所行他是在一种跟我们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的底下对我们是完全的了解这样的一种的形容一种的表达。可以说人在神的面前是完全透明的 transparent 的完全透明的没有任何一些的东西是神所不知道的。他对我们是认识他认识我们是一清二楚的。没有任何的东西是他不知道的。讲到现代的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讲一个的用词我们的隐私我们的 privacy, 我们的隐私非常注重隐私的这个的时代但是想一想现在我们常常讲隐私 privacy 这一个的用词的时候是不是现在我们是活在一个最没有隐私的一个的时代想一想在过去的年日在古代没有人没有一个人不花很多时间去观察去留意你的话一定不知道你的事情但是今天这个时代人人都讲隐私但是最没有隐私的时代就是现今的时代一个不认识的人你要知道他的事情真是太容易了太简单了你上网搜一搜太多的资料都可以给你找到了如果你真的要去寻根究底的去找去完全把它 explore 出来的话你是绝对可以的所以现在这个时代是最没有隐私的时代但却是最常人挂在口边的人要隐私要非常注重这个所谓隐私的这样的一个的观念为什么人那么看重隐私不要给人知道我的事情我的名字不要给人知道我住在哪里不要给人知道我所有的事情不要给人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害怕因为我们害怕给人知道我的事情的时候会对我不利是不是这样我们要保护我们自己我们就不能够给人知道我要把我隐藏起来但是想一想人不想人知道因为人里面有一些是不能够给人知道的事情不敢给人知道的事情一旦给人知道的话就好像我们上次讲的我们只是希望把我们最漂亮最体面的一面摆在人的面前因为我们盼望别人能够喜欢我能够爱我能够接纳我这样一个你 know, 挺不错的一个人一旦给人知道我里面原来那么的肮脏的时候人就会拒绝了我就不会被爱不会被接纳了 我站在这个社会上可能就会非常不容易去生存了。所以我们要隐私，要把它隐藏起来。但是想一想，如果你所有的事情神都知道，哎呀，多可怕，是不是？这里讲，他说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没有一句你是不知道的。这里说什么？我舌头上的话，就是说我还没讲出来的话，还在我里面还没有发出声音，还没有讲出来的话，是我的意念，我想的东西神都知道。可怕不可怕？真的是非常可怕的。想一想，中国人有一句话啊，举头三尺有神明。当人有这个观念，知道神在看着的时候，人就不会太随意的、随便的去犯错。你知道人里面有罪性的，如果没有管着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怎么说？如果我们所思所想所行，可以隐藏起来，不给人知道的话，人真的会随时都会犯错的。因为有监管，所以人要保留，人不会很轻易的去犯错。神知道我们一切的意念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好处，让我们产生一个敬畏的心，不敢随便的去思所想讲一些不应该讲的事情。如果是这样的话，神的权知带给我们的是可怕，是不是？如果神的权知是来监管我的话，那实在太不自由了。在神的面前是赤裸敞开，是透明的，是多惧怕的一件的事情。所以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不愿意相信有神？不愿意相信有神的话，好像那个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土里面，不管，我爱做的事情，因为没有神，心里面舒服一点。但是如果我们相信真的有神知道我们一切的时候，我们就不敢随意的去犯错了。但是这个不是神的这里所描写的啊，他认识我们的理由，他的权知不是来监控我们。第五节，如果我们留意的话，我们就发现神的权知的目的在哪里。他说你在我前后玩咬我，按手在我身上。这个玩咬是什么意思？他我们的前后左右，神都在那里包围着我们，做什么？这个包围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保护，对不对？不是把我们困在哪里。约伯记，我们来看一下约伯记的一章十节，这是魔鬼撒旦来到神的面前来控告约伯，说约伯之所以敬畏神是为什么？这个是魔鬼撒旦的一个的说法，我相信是真实的。他就拿这个来控告 来向神发出挑战。他说，你以为约伯敬畏你没有理由吗？是因为你不是四面围上篱笆来保护他和他的家吗？和他的一切所有吗？因为你这样赐福给他，你这样保护他，所以约伯才敬畏你，因为从你的身，从你里面得到好处。这个是魔鬼撒旦对约伯的控告。神真的是保护了约伯，但是约伯的敬畏神不是因为这个缘故。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原来神所爱的人，他会四面环绕着我们做什么？不是来围困我们，来攻打我们，神不需要。他是要用好像篱笆一样把我们保护好了。我们回到刚才哪一个的诗篇里面，他说，你在我前后左右围绕着我做什么？来保护我。神知道我们的一切，他保护我们，保护我们什么？保护我们，让我们不要轻易的犯错。他说，你按手在我身上，按手在旧约，在犹太人的表达的里面，按手这个的姿势是一个 blessing， 一个祝福的一个姿势。神四面环绕保护我们，目的是要祝福我们，要让我们不会因着我们自己的那个的软弱，因为我们自己的无知，我们去犯错。神知道我们一切，如果我们知道神知道我们的话，我们就能够随时带着警醒敬畏的心，不会随意的来犯错。更重要的是，我们在神面前赤露敞开的，好像透明的一样，他都知道我们有没有犯错。有犯错，那是神保护，神赐福，这个才是真真正正一个让我们感到宝贵的一样的事情。前一段时间我们不是讲这个撒该的故事吗？还记不记得撒该，一个税吏长，在他的人生的里面，他犯了多少的错误，神知不知道？神完全知道。他坐下，他起来，他行路，他躺饿，他拿了多少人的钱，他欺负了多少的人，神知不知道？神都知道。从人的角度来讲，我丑陋的一面给知道，我就不被爱了，我就不被接纳了。但是当耶稣基督来到撒该的面前的时候，他说，撒该，我认识你，你下来，我今天要住在你的家。这个就是神的全知。神的全知不是要来控告我们，要围困我们，要定我们的死罪。神的全知是要告诉我们，虽然我们不完美，虽然我们有错，虽然我们要有歪念，但是神愿意接纳我们，无条件的接纳我们，让我们因为知道他的缘故，我们的生命被改变。不是过去我们是怎么样一个人，乃是当我们认识神之后，我们成为怎么样的一个的人。这个才是重要。诗人告诉我们，神的全知是为了保护我们，为了赐福给我们，不是为了要让我们只是在那里恐惧战惊，一天到晚就在那里好像被警察看着那样的人的一个的生活。不是，那是要让我们知道神知道，你知道我们可以很自由的，很放松的，歪念起来的时候， 求神来帮助我们，这个就是神的权柄，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为了爱的缘故，神细察，神察验，神留心的来看着我们。这个就是大卫写这篇诗的时候的一个表达。大卫完美吗？大卫不完美，但是大卫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当他面对扫罗，他本来可以去在一个的机会下，他可以杀了扫罗，但是大卫没有这样做。为什么？因为他知道神知道，如果他这样做，他是不讨神喜悦的。因为他知道神知道，所以在他面对一个可以有机会报仇的一个时候，他不容让自己去犯错。这个就是我们需要知道神的权柄所带来对我们的那一种的保护，让我们在他的里面蒙福。我们再看下去，第七节到十二节。那这一段圣经非常有意思，我们来思想一下啊。他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呢？我往哪里逃呢？躲避你的面呢？那大家留意了，他说，我若升到天上，你是在哪里的？我若下到阴间，你也在哪里？那这个我们晓得了，天上就是最高了，就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讲，这个是you know, 是逃到最高的地方去了，阴间就是最低了。形容是什么？形容就是整个的宇宙，无论是上天下地，你都逃不了了，这种的表达。第九节更有意思，第九节说，很多人是读这节圣经的时候不知道他说什么。他说，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哪里你也知道。就是说什么？什么叫做展开清晨的翅膀？清晨是早上，早上有什么事情出现？太阳出来了。太阳从哪里出来？太阳从东面出来了，飞到海的极处。这对于当时的人来讲，海的极处是在哪里？在西边。西边就是他们的海的极处，看不到了，他们不知道有多远。所以当他讲这句话要表达好的时候，是讲无论是从东到西，从上到下，从南到北，所有整个的宇宙的里面，我无论去哪里，你都看到我，你都在哪里。意思是说，在世上没有任何一个的地方是你不在的。这个就是神的无所不在的一个的形容。他说第十一节，他说，我若说啊，黑暗必遮蔽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我读的时候在说什么？原来他是说，我愿意在黑暗的里面来隐藏，来躲避。如果我躲在黑暗的里面，他眼前那个黑暗就变成光明了，所有的黑暗的那一面就突然间变成光明了。意思是说，你躲在黑暗的里面，黑暗哪一刻就变成光明了。意思是什么？十二节，因为黑暗也不能够隐藏，使你不见我，黑夜却如白昼的发亮。因为犹太人写诗的时候，写文章的时候，喜欢用平行的表达，所以前面哪一句你不明白的话，你看下面哪一句你就了解了。 黑夜跟亮光跟白昼在神的眼中都是一样。表达什么？表达就是说没有任何的地方你可以隐藏的，你以为黑暗黑夜你就神就看不见你吗？原来在神的眼中，黑夜就如白昼一样，亮光就光明一样，都看得清清楚楚的。这个就是诗人在这里大卫所描写的，无论你到哪里没办法隐藏。只是这里让我们很容易去理解，人为什么要躲避？为什么要躲？当人犯错之后，人的内心就很自然逃避神，躲避神，是不是这样？当亚当夏娃犯错之后，哎呀，平常的时候他们在伊甸园里面，哎呀，那里非常的高兴，如果神哪一天来看他的时候啊，他一定非常高兴的，神又来看我们。但是当他们犯错之后，听见神要来了，听见风声了，他们第一个举动做什么？闯起来，躲起来。为什么躲起来？因为他们犯了罪，他们看见自己的羞耻。这个就是诗人在这里的一个的表达，这个是大卫，大卫自己经历过了，他犯错，他也犯不少的错。当他犯错的时候，他也想尽办法隐藏不承认，能吗？原来不能，原来不可以。为什么？因为无论你跑到哪里去，上天下海啊，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没有任何一个地方你可以躲起来，能够让神看不见你的。神的无所不在，人是没办法能够躲起来来做行恶的事情。人都是在黑暗的当中来去做一些犯法的事情，是不是？如果当什么时候那个城市停电了，没有电了，每一次当我们看见某一个大城市停电的时候那个城市立刻都乱了。为什么？因为没有电了，黑暗了，黑暗人就会做他们平常不敢做的事情。但是神说，大卫说，黑夜在神的眼中就如白昼一样，看得清清楚楚的，没有什么可以隐藏的。你说哇，这样太恐怖了，我想什么神有知道，我做什么，我躲起来做什么他也知道，那我的生活，我的生命哪里还有自由呢？如果你思想一下现在为什么很多人对所谓的这个的社会主义就讲到，就是说国家监控所有的地方处处都放了天眼那些 camera 那些的照镜头你做什么都照得一清二楚所以我们就觉得哇，我们活在这样一个的环境，实在不自由神的无所不在是要让我们不自由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相信很多人就好像那个鸵鸟一样，刚才所提到的，宁愿不相信有神，宁愿没有神的存在，我就可以按我想做的，反正我停电之后我做什么都可以了，没有人看到那个 camera 也没有电能录不到我做的事情没有人知，我就可以做了。但是这个不是神 无所不在，带给我们的问题。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卫的表达，第十节他说什么啊？他说无论在海极我都在哪里，做什么神都在哪里做什么。他说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必扶持我。这个才是神无所不在的一个带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信息。他的无所不在并不是在那里监控着我们，哦，你今天做错这个啊，就可以有证有据的啊来惩罚我们。不是，这个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他无处不在，目的是什么？目的是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的底下，他都能够引导我们。在黑夜的当中，在无人知道的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他都知道，他都清楚，他都能够引导我们。这个是他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一个的目的，对于带给我们一个的理由，就是他要让我们知道我们能够随时随地可以得到他的指引、他的帮助、他的扶持。这个才是诗人大卫在这里要告诉我们一个事情，神是无处不在的。所以无论我们在什么的情况之下，遇见什么的难处，神都能够在哪里来保护我们。原来我们不是孤单的，原来世界黑暗起来的时候，他仍然在哪里，他都能够来扶持，能够来帮助我们，来引导我们。所以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世界被罪所影响，被魔鬼撒旦来破坏这个神的创造，人活在一个黑暗的一个的世界的里面，神仍然在哪里，仍然要来引导我们，仍然要把他的心意告诉我们，扶持我们。这个才让我们感觉到哪一份的保障。不要以为我们落在一个落单了，我们孤独一个人，我们就求助无门了。不是的，无论在任何一个的地方处境，神都在哪里，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这个才是神无所不在的一个的理由，不是在哪里成为一个的一个警察，一个天眼来监视我们，不是的。他的目的是要来引导、改正、保护、扶持我们，让我们在软弱跌倒的时候能够再次站起来。这个是他无所不在的一个的理由。我们再看下去，这很有意思的一段，13到18节，没关系，等一下我们再看下去。这里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经父辈我。当每一次当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来形容神的全能无所不能的时候，他的 power 的时候，他的能力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圣经里面常常是来用神的创造来表达的。创世纪里面让我们看见神说有就有了，多有能力的一个表现。宇宙都是在神的全能的怎么说呢？他的全能来托住万有， 他的能力让整个的物质世界能够继续的运行。所以当我们来看神的全能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会从一个很宏观的一个的一个层面，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的局面来看神的能力。神创造这个大自然，所以当我们每一次去到这些的国家公园，这些的漂亮的大自然的时候，我们在那里赞叹神的伟大，是不是？哇，这个的山那么的雄伟，哇，这个海那么的奔腾的时候那么的厉害。当我们看见神的创造的时候，我们都是在赞叹神的全能，他的伟大。是的，神的创造，他的能力真的是在创造的大自然的当中表达的非常的明显。但是这段的圣经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神的全能，他的创造原来不是单单在那些大自然的里面来表达。诗人告诉我们，神的大能是在我这个人的身上，我的生命是他所造成的。他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十五节，我在暗中受造，我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是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英文圣经讲到13-15节的时候，用了另外一个字，是我们所不没有想到的，是什么字？是偏执。好像我们小时候看见那姐妹，她们用毛衣好来偏执一个的衣服啊，一个一个把它连起来啊，偏执。我们的生命原来是神偏执这样的造起来的，不是说有就有出现了，那是神非常的用尽心思来把我们一点一点来偏执起来的。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说我们受造奇妙啊，是何等的奇妙啊！奇妙可畏，原来我们这个人的生命，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小的一个小节，神都是那么的清楚把它编织起来的，把它联络起来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神非常看重这个受造之物，神看重人，看重人到一个地步，把他自己的命写去。神的全能不是单单控制掌控这个大自然的宇宙，神的全能原来在你我的身上，我们这个生命是神的全能来造成的。当我读到这一节的圣经的时候，这是我想起另外一处的圣经，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处圣经，就是在以弗所书的2:10。以弗所书2:10，当然是讲到耶稣基督在救赎之后，我们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呢？保罗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这个翻译我们不知道在说什么，英文不同的版本的翻译成我们是神手中的，是神的 handiwork，是神手中的 masterpiece， 是神手中所造的一个的 masterpiece， 应该翻译什么？一个的杰作。我们的生命原来是神 看为是那么的重要的一个 masterpiece。 我们的生命神所造成的是要让我们这个生命来去完成神的心意。在诗篇十七篇第八节，诗篇十七篇第八节，诗人说：求你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原来我们的生命在神的眼中是好像他眼中的瞳人，意思是说是那么的怎么说呢，珍贵的，要小心保护的。但哪一种的形容，神的全能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已经从我们的受造的奇妙看出了。不单如此，在我们每天的生活的里面，神仍然是用这样的一个的态度来对待我们，把我们看为至宝。我们回到刚才那个的诗篇啊，那个对啊，他说我未曾形体，你的眼早已经看见了，我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册上。很多人以为，哎呀，你看我们一生都被神定了日子，什么都定好了，是没有自由了。不是，在这里告诉我们，不是神把我们每一天吃多少饭都定好，不是，那是告诉我们，我们每一天所做的事情，神都细心的去观察留意，都把每一件事情记在他的心中。圣经说连我们的眼泪流下滴下来的眼泪，他都用这个皮囊把它装起来，表达什么？表达他对我们那种关心，那种的爱。十七节，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的宝贵，其数何等的众多，我若能数点，比海沙更多。神对我们的意念是何等的宝贵，而且多到连海边的沙都要多。什么意念？爱我们的意念，保护我们的意念，引导我们的意念，扶持我们的意念。所以神看这一个受造之物是那么的珍贵，那么重要的一个 masterpiece。 你说这样的一位的神，我们应该如何的回应他？神为我们所安排的是远超过我们能够明白的。有时候我们遇见的事情是我们不理解，我们在哪里会埋怨，甚至有人会诅咒，觉得神是那么的残忍。我们不晓得原来神对我们的意念是那么的宝贵的。所以在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一节有这样的一个的形容，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一节，神说，诗人说什么呢？耶和华，我知道你向我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叫你们在幕后有指望。可能我们生活的里面遇见个人的难处，并不是神要惩罚我们，不是要来整我们。可能在我们遇见的这些的事情的时候，神的意念是要透过这些的遭遇，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因为我们的生命不停留在这个肉身存在不存在的来定的，我们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中，我们永恒的在神的里面，幕后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我们仍然继续的在神的国度里面，他是为我们有美好的预备， 所以才有保罗那句话，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他对我们的意念可能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要相信一个事情，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竟然爱我们到这样一个地步，为你为我把命写去了，难道他不能够让我们在世上过一个无忧无虑的生活吗？当然可以，但是他让这些事情发生在你我身上，他有他的意念，是宝贵的意念，是我们不理解，但是我们要相信，要知道幕后有盼望的，我们要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面对。时间关系，我很快哈，我们还未到刚才的诗篇的里面，我很快来看一看这个19-22节哈。那这几节圣经我们就不多解释了，但是我们来看的时候，你会发觉，哎，突然间好像这个作者所对神的描写，突然间转了一个的语调哈，突然间讲到哈。他说神呢，你必要杀戮那些恶人，所以呢好那个好流人血的离开我去吧，因为他们说恶言顶撞你，我的仇敌也妄称你的名，耶和华恨恶你的，他我岂不恨恶他们吗？攻击你的，我岂不厌弃他们吗？啊，我切切的恨恶他们，以他们为我的仇敌。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事情，一个认识神属神的人应该有神公义的属性，神所爱的我们应该去爱，神所恨恶的我们应该去恨恶，因为神是公义的神，他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也不会不善待那些敬畏他的人。时间关系我不尝试的讲了，我们来看23-24。我想这两节圣经是最有是诗人对神的认识之后向神发出的祷告，还是说发出的回应。他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的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当诗人看见神的伟大，神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时候，他想向神发出内心的一个的呼求，一个的祷告，他愿意把他自己的生命交在神的手中，让神来带领，因为他知道神知道我的一切所思所想，神也看见我一切所行的，神也知道无论我在哪里，他都知道我的生命都是在他为我所编织而成的，所以我愿意把我的生命交托给他，让他来带领，不断的引导提醒我走在他的道路的当中。这是诗人对神发出这个回应，因为知道他的全知全能存在，越认识神，我们就应该越敬畏他，越应该把我们的生命来依附交托在他的身上，因为知道这是最好的一个的选择。我不知道在我们读这个圣经，当我们认识神这个过程的里面，有没有像诗人这样的一个的认知，认识神之后发出这样的一个的回应，神啊，我把我的生命交给你，因为你认识我多过我认识我自己，你来掌管好过我自作主张的来走我自己的路，让你成为我的引导，成为我的帮助，成为我的保护。这个诗人对神的认识之后向神发出的回应，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当我们越认识神，我们的生命越愿意来信靠他，来服在他的掌管的底下。 好了，时间关系我就停在这里，我们做个祷告，我们结束。是的，主，我们感谢你。大卫的一篇的诗带我们看见主啊，你的 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你是那位公义但是却蛮有慈爱的。你的知、你的在、你的能，不是为了要控制我们，不是要让我们不自由，那是要让我们的生命在你的掌管、你的看顾，你说你留心的在那里保护着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得更美好。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把我们看为至宝，如眼中的瞳仁一般。主啊，我们感谢你，虽然因我们遇见的事情我们不一定明白，但是我们相信你对我们的意念是要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让我们学诗人一样来到你面前，求你来掌管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走在你的道路的当中，能够享受生命当中的平安喜乐，更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你活活的见证。我们恭敬的交托，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